是王小春，
我是爱德华。
今天是2021年1月6号。
1月6号，你今天的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今天第一集的节目终于开录了，我们这个节目也准备了一段时间了哦。
构思多久？
其实也还好啊，大概两三个礼拜，
或是五年之久。
主要是搞定这设备啊，设备稍微耗了一点时间。
这对我们那个不是专业的人来说，真的蛮难的。
的确是蛮难的，所以其他 podcaster 其实我深感敬佩，
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不过我觉得今天还蛮兴奋的，因为从今天之后，我的人生呢多了一个斜杠。
斜杠，
对，就是 podcaster， 听起来就是我觉得蛮屌的，
感觉没人听在这边。
不会，我们这个未来节目呢，应该是会备受好评的哦，因为以后节目的内容应该非常丰富。第一集的节目哦，所以今天主要呢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未来的节目的内容。那我们未来节目内容呢也是非常多元化哦，主要几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未来呢会持续的提供国内外车坛新闻的一个分析，以及用我们的观点的一些评论。
我刚刚听到重点就是用我们的观点，
对，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很厉害的车媒啊，那些有一些那个利益关系的啦，我们就是市井小民。
市井小民，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轻松的聊，所以听众呢也可以轻松的听。不过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要开这个节目，待会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主持人群呢过去的一个经历跟背景。
感觉好像很厉害，但其实也还好。
第二个部分呢是因为是车类相关节目嘛，所以我会分享一些一般消费者常常遇到的一些车子的问题，那也增进一些消费者呢对于车辆的一些知识。
这个就是把我们自己也是消费者啦，所以我们会遇到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会遇到。
没错没错，
只是我们可能刚好有一些有别于一般人的一些经历啦，那可能会帮大家做一个这个正常的说明，而不是说就是用一种网络上那种你讲一个好像大家都觉得你对的这种方式来说明。
你是说谁？网络上谁？
网络上就是 FB 啊，对，这个携手啦，携手。
再来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未来会开放一些 QA 的一个时间。那未来呢，听众呢，还有好朋友们，如果有对于车子有任何的问题、疑问，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官方的粉专，或者是在iPhone 的 Podcast 的这个软体里面呢，可以留言哦。那我们未来会在节目里面呢把这个听众的所提的问题呢来做一个解答。
我们有粉专了是不是？
会有粉专、
哦、
有粉专、
哦、
对对对。
会不会到时候只有200个人自己的朋友
差不多，我们那个亲朋友弄一弄应该就差不多了。
应该 OK 啦，我 Facebook 应该300多个好友，有联络只有25个之类的。
你 Facebook 几乎没在更新好不好？
哦，没更新，抱歉。
对啊，
我是觉得这个 QA 的部分也可以说就是让大家提供一些你们想知道的东西啦、哦、想知道的东西我们之后也可以评估啊，来找一些资料啊，不能说教导大家啦，就是找一些资料分享给我们这个广大的消费族群。
这个爱德华，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啦，就是一般的汽车节目都好像有一点让人家觉得高高在上啦，一般、那個、
小心说，
你说那个这个电视的部分它算是主流媒体嘛、哦、那网络的部分因为有一些社会责任在啦，但我不是说我们就不用负一些社会责任啦，那 Podcast 就是一种可以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来聆听，很轻松的方式来说明、哦、所以我们会讲一些可能或许很粗俗啦，很通俗啦，也不是很粗俗，通俗的例子让大家了解，因为毕竟大家都不是每一个都是汽修科的，毕竟我也不是啊、哦、所以消费者听得进去的、
嗯、
我们用你们的语言来说明，这样是最棒
的。其实我们这个从节目的名称、哦、就可以很直白的识别，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以车为主题的一个节目哦。那为什么会想开这个节目呢？我先说好了，因为我应该算是老灵魂啊，小时候呢我们都晚上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随身听呢偷听广播节目。
偷听广播节目，
以前也没什么 没有什么网络啊、手机啊、电视，
哦、对对 对, 对，
就是我这个广播呢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媒体。
你不会是听那个余光吧？是不是？
余光，光宇吧？
光宇吧？
对，
搞错了
是不是。以前我小时候都会听这个黎明柔的节目。
哦，干，这个我们有聊过啦，这个我也有，对对对，我也有。
对，所以广播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一个媒体的选择。那再加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历哦，待会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什么样的经历哦来开这样的节目。那我觉得从去年开始，我大家都关注到 Podcast 这个算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媒体哦。它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常常我们开车，譬如说从台北到台、
哦、
到南部，
真的超无聊的。
要出差的时候，
对。
在路上我们就会譬如说打开从台北打开 92.1、飞碟电台，从台北听听听听听听到新竹苗栗的时候，突然就给你变台语，或者是叉叉叉就不见了、
哦、
对，因为广播它这个发射的讯号的问题，它没有办法一次一个频道就辐射全台湾，
除非它是那个联播网，
联播网
也要换，对不对？
对，它要换，它换频道。可是通常来说，除非你每天都要开台北到高雄、
oh,
你才会记得你到一个区域你要换哪一个频道。我每次都会到了下一个频道的时候，我根本记不得我要换哪个频道、oh, 我才能继续来听。
可能要问那个什么运菜的啊、运猪的那些大货车司机，他们才知道他们到底要听什么
火腿猪
对对对，还是他们都在呼那个无线电。
所以我觉得 Podcast 这个我自己也在听很多的节目，譬如说我蛮喜欢的目前很红的一些节目，骨癌的节目啊，骨癌大、
哦、
还有这个 M 观点的 Mew 啦、
哦、
还有这个科技导读，这些节目我觉得都很棒，还有很多节目其实都很棒。那你看 Podcast 的话，从台北打开有一些节目30几分钟甚至一个小时、
嗯、差不多
对、
嗯、
你就可以听两个节目，你就到哪一个小时的节目听
到台中了，
两集，对，就到台中了。
哦，我们住台北了，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根本不用再去记联播网的频道，
不用换台了。
没错，没错，
好处好处。
所以我觉得 Podcast 未来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一个陪伴性媒体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很多车都有标配这个影音娱乐系统嘛。
啊哈，你说
Apple CarPlay 有
没有？其实简单啦，有蓝牙就可以了啦。有 Oxygen 就可以了、欸、对不对、
欸、你的车如果没有影音娱乐系统的话、当然可能不会标配到 Apple CarPlay、
啊、当然是没有啦。
那现在 Apple CarPlay 打开里面就已经有内建 Podcast 这个 App、
哦、
所以打开
对耶
就舒服啦、
哦、我还在开老车啦，所以
我的也是所以我们还是用手机、哦、我现在习惯就是上车就开手机然后再打开 Podcast、
哦、不过我觉得这个经历真的蛮不错的，因为其实我是几个月前才接触啦，那个朋友介绍我听那个这个
你要说 wow 了吗？
Melody 的那个姐妹悄悄话，就是
哦，那个节目也超多人听，
超多人听，但是他们一直说没有人赞助他们，我是觉得有点存疑啊，毕竟那都是名人啊，对不对？我们这种市井小民一直强调，
所以我们开这个节目为的是希望未来有人赞助吗？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觉得这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啦，但是你要也要厂商他们愿意那个，
也是啊，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企鹅啦，我想开这个节目的企鹅，
想赚钱啦，
对，
想赚钱。
啊、那也有人赞助，
对，一开始应该也是兴趣吧，就是
兴趣啦，
对啊，因为以前在公司里面都不能讲干话、嗯、就只能找一个平台上面讲干话。
诶、欸、那你以前在哪间公司？
等一下聊嘛，等一下聊
不好说，
等一下聊，等一下聊。
好，那介绍一下、喔、我是王小春过去在汽车产业打滚了大概10年，所以对于汽车产业大大小小的事情呢，就稍微比一般的消费者多一点资讯了。因此呢在过去常常会有朋友会问到有关车相关的问题就会来问我。那所以在去年听到 Podcast 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之下，让我想起来那我们为何不开一个节目来以车为主题的节目，所以我就找了爱德华来跟我搭档，不过他也很快，对， 欣然就接受我的这个邀约。
他就是为了要找一个地方讲，可以讲干话。我是曾经是这个王小春的同事啦，那后来觉得这个给他带有点不爽啦，所以就离开。但也不是啦，就是其实我是半路出家的，以前也是做媒体业。媒体业，那是做业务，不用抛头露面，就是卖广告啦，半路出家到一个汽车的代理商，然后后来待了，
我们以前同在一个汽车代理商，
对对对，然后待了差不多五六年之后呢，又转到另外一个也算是汽车业的经销商啊，经销体系啦，
好说吗？
先不用啦，先不用，以后那个我们红了一定会有人去爬粪的，这没问题的。总之呢，就是其实基本上都，
所以你现在还在业界嘛？
对啦对啦，没错没错，都是待欧系车啦，欧系车。
不过我觉得不用担心啦，因为我们是用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角度跟观点来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知识跟资讯。
对啦，没错啦，虽然是说我们的知识跟资讯啊，但是其实我们谦虚一点来说，我是帮各位整理一下你们可能平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东西，这样来说应该比较适切一点。
是，而且这个尤其是过去呢，在汽车产业服务，我现在还是在交通产业，
你是开客运的，是
有点像。以前很多朋友都会来问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最多的问题就是朋友要买车，那他就会来问我意见。那问意见呢，并不是直接告诉我说他看上了哪一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问我好或不好，而是问我说：“我现在想买一台车，你有没有推荐的车款？”哇，这个根本就是大海捞针，我哪知道妈你要圆的还扁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不会不好啊，就有点在考验我们了。
是没错，不过我现在目前推荐的大概99%呢，都会依照我的推荐最后去买的那款车。
这么厉害？
对，最恐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以前我在上班的那个品牌，我推荐10个呢，
都中了，
有11个都没中。
所以还是有一些品牌的包袱嘛，人家就觉得你有。
对，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很主观。
对啦，
对啊，我其实也不太喜欢推荐我们以前在上班的那个牌子的车，为什么？这人要买股票，那我今天报你一支某某
包赚。
我如果说包赚，结果跌嘞。
对啊，
对，所以心情压力是蛮大的，所以我会尽可能就是依照朋友的需求，然后去推荐他车子的这个选择。
这就好像那个，比如说我朋友是单身，然后他跟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优质的女孩子介绍给他这样子，然后就介绍给他一个，然后结果最后没成，还要被怪罪的这种感觉。
这是蛮衰的。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情投意合自己 OK 就 OK， 就不要怪那个介绍人。买车不就跟结婚一样吗？
也是也是也是，因为我们觉得车其实是在一个家庭或是一般消费者里面，除了房地产不动产以外，对，最大的一个资产嘛。所以车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家庭或消费者来说，算是人生里面的
大决定。对，
对，我们以前其实也常常看到有客人要买车来赏车的时候，全家大小阿公阿妈一起来，爸爸妈妈一起来。 对， 对，所以车这件事情呢，对一个家庭或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今天才想说开这个节目。
而且以普遍来说，消费者通常在换车的时间点都是7到10年会换一辆新车。那你看你18岁考到驾照，那你有人生可以，你可以换几台新车？我们讲新车啦，你可以换几台新车？3台、4台、5台，开到不能开，那个政府还要叫你重新去考驾照，还要做体检哦。所以其实感觉上应该就差不多5台左右啦。对啊，
5台哦、喔，这要看
爱不爱换车啦，
看口袋，
看口袋啊。家里我们是讲家里就一台车在用的人。
我们也是有遇过那种客人，只要出新车他就买。
哦，对对对对，
而且有时候一次买不止买一台，一次买2台、3台，只要是新车。
我以为是买彩虹色这样子。
其实也有朋友跟我们说，那要开这样子以车子为主题的节目，其实现在 不管是在其他自媒体或是在电视媒体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汽车节目，蛮多的。
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方式其实有别于那些汽车媒体啦，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汽车名嘴嘛，就所谓的车评，
啊啊，我相信他们都是有一定的专业程度啦。但是如果真的要以一个比较贴近消费者的方式来说，也他们也不一定说会买错车，或许跟着他们买车也有也有一些道理可循啊。那我觉得买车这件事情还是依照你的需求我下去做判断。
我觉得你就直说吧，啊，就直说吧，
就听，
因为我们没有被业配。
对，没有被业配。
对，所以我们现在先讲好嘛，以后如果车上业配我们就完全拒绝，是不是？
我没有这样说啊。我们是，其实我也没开过很多车啦，那好的车我们也是要开过我才知道它的好嘛，要我们讲我们也要讲得出来，但我们就不限，又不是只限制于这个车子的新车的部分，其实我们跟车子所有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聊，比如说像 motel 也可以聊啊，可以吗？就
是
汽车旅馆嘛，哦，对不对？这样也行啦，哈。
汽车旅馆，
汽车旅馆，
害我好想现在就赶快讲这个主题，
真的吗？
对。但其实讲这个主题的话，可能就爱德华比较有办法。
没有啦，我很久没有涉略了啦，也是要重新去这个做一些试调。
不然这样好了，下次有关汽车旅馆这个主题。我是有很多朋友来可以来当来宾，
哦，也可以来宾的，对不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下次可以，我们以后也会这个邀请很多这个有关车相关的这个各方各面的来宾，
哦，可以啊，那我
都是相当专业的一些人，
对啊对啊，
上我们的节目。
就我们两个的这种这个评论是不代表全部啦，所以能有更多人的意见是最棒的。对，
没错没错没错，好啦。那今天就先来进入一个主题好了，
小主题，
因为刚结束2020年嘛，哦，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2020年台湾汽车市场的部分呢，来做一个总览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我喜欢汽车的这些那个听众朋友，可能也从一些媒体大概知道啦，哦，就是其实2020年的汽车业并没有这么的不堪，
没错。在去年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对大家都一片的看坏，
对，没错，
对，没想到呢，但没想到2020年的12月31号最后结算之后，台湾汽车新车挂牌竟然挂出457453辆，这是十年来哦创新高的一年，
好像是十年还是十五年，十年以来 OK。
十五年我是没看到那么久的资料，
哦，了解，
但我有稍微看了一下近十年，的确2020年呢是创了一个高峰，啊，
这你觉得是为什么啊？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两个部分吧，嗯，第一个是疫情嘛，很多人都其实回到国内，
哦，就是
因为你出不了国啦，
没办法花钱啦，啊，
对，买一台车来代步，哦，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是台湾有一个这个退货物税50000元，本来原定是在2021年的1月要结束，那个消息呢在10月开始在市场上面有些发酵，所以各车商呢或业务呢就会这个跟催客人呢赶快来成交，赶快享有这个50000元的退货物税的补助，喔，所以在11月的时候呢就已经爆出大量，12月又爆出大量，可是这个政策呢在12月最后在行政院拍板之后继续延长，
有继续延长吗？
有，确定继续延长，哦，对对对，所以呢在年底呢上去年的第四季应该是挤的大部分的牙膏啦，所以最后挤出45万多辆的一个新车挂牌，这是蛮恐怖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其实我们像我们也是用路人啦，我们自己也有车嘛，但我们没有要换新车啊，那这个货物税的部分本来是国家的税收嘛，然后结果拿来算是回馈给这些要买新车的人，
嗯，
啊，那我们没有买新车的，我们好像就没有这种优惠嘞，是不是？这个税收本来应该用在我们身上，结果
其他税收本来的意义是要 太旧嘛。
啊，当然啦，
他希望太旧老车。
对，
因为要增加这个降低移动污染的，
对，环保啦，环保，
对，环保的部分去着手啦、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的一番美意啦，
所以我们还是
那没想到推升的汽车产业
我们还是有受惠啦、啊、这个空气的部分
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了解，
不过我觉得就苦了二手车商啦、
啊、对啊，
其实二手车商蛮苦的，
这个也我这个也是有亲戚在做二手车的啦，这个低于5万收不到车，
完全收不到车，
很可怜啊！
明明就剩2万的车，
对啊，
客人还是说没有5万他不卖、
哦，他还把那个什么回收的价格加进去耶！我看网络 FB 上面开一堆6万、6万5、6万8，把回收的价格加进去的，哇、哦，这太厉害了！
这就是二手车商变成说没有车源可以收进来，对、
啊，应该说他
没有车源，他没有办法有车子可以卖嘛，
他没有
生产工具
转手一个漂亮的一个利润空间呐、啊，对、啊，
没错没错没错、
哦，所以
那再看到去年的部分哦，这个进口乘用车，我最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他、嗯、是提到说国产车跟进口车、
嗯，
哦，国产车最后还是赢过了进口车的挂牌数。哦，可是其实它里面是包含了国产商用车跟国产大型车。
哦，这个
那以单就我们一般消费者就是会接触到乘用车的部分来说，20年哦，还是国进口车的部分呢，还是超越了国产车？我觉得这也是没办法。
我都忘记去年就已经超过了哦，这个乘用车的部分。
欸、前年
就超过了。
2019年就已经超过了。
哦，
对啊。
哦19年啦，对19年。
对，那我们其实长期在关注汽车市场，就有发现了很多品牌其实都已经从产品的部分呢，就已经改采进口的方式了嘛。
对，没错没错。
本来开响第一枪的是马自达嘛。
没错没错。
马自达台湾重新这个分公司姿态进到台湾之后呢，就把所有的产品线都改成全进口车的方式。
最后那个。
那慢慢也很多车商开始跟进。
发扬光大的是那个。丰田啊，
提到 Toyota 的部分，去年呢，国产乘用车总计挂牌是19,115台，这里面要是没有10月份开始的这个 Corolla Cross
哦，
挹注的话，我想应该会更惨。
我看这几个月都是4,000-5,000辆在领的、
哦，真的很恐怖。
这个是新
对啊，三个月就挂了12,000多台，
新世代的神车了，
可以可以，
它也是跟 Artis 同样的。动力啊，同样的变速箱啊。
对啊，本来这个 SUV 极具的车款呢，一直都是 RAV4 遥遥领先啊，在 Corolla Cross 上市之后呢，马上被赶过。
这 Toyota 还是厉害啊，就是老实说，他们就是真的很会卖车啦。也先不论他们到底这个之后要面对的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问题啦，那我觉得。至少他们是还是有消费者愿意相信他们会好好的做好这个品质管理的这个部分呢、啊。对，
没错。先不论其他的、
啊啊，
我们先看和泰的股价就好了、
哦。这个是厉害的啦。哦，
19年那年中吧。200多块。
对, 对，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有去申购一下，但是没有抢到。
没有抢到是可惜。
那范德我也是有申购一下，但是户头钱不够。
到今天这个和泰的收盘已经来到600多块，
哇靠，这比我的台插电还要高价、啊、
不会啦，台插电还是
这个指标啦、嗯、
可以报
指标啦，对的，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讲到这股价、啊、我们刚才在聊、啊、特斯拉
相当凶狠啊，10%在涨啊，对，这个是好恐怖。
这个、至于特斯拉到底能不能买齁，就要去听一下古癌的节目，我们没有办法这边评论。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给你做出一个很
对对 对, 对，
叫你说啊，可以还可以进还可以进，那到时候他也
不会
负责啊。所以我跟你讲啦，这个还是去一趟这个南投竹山的指南宫去拜一下，可能比较准啦，
求一下发财、
你也知道那个30亿是在那边开出来的，
真的。所以这个去年呢，整个汽车市场的总览呢，就大概摘录这几个要点，然后这个。全年挂牌创新高，以及进口车的挂牌数持续大过国产车，我觉得这是台湾这个国产车的生产线一大隐忧、哦、
但是也不会说他们完全没有在进步啦，其实从这个数据上面看起来其实还是有成长啦，我觉得国产车的竞争力还是有在 逐步提升这个配备上面。
我是觉得国产车有持续在进步啦、嗯、包含一些主动安全配备。其实从前年开始，因为进口车不断的侵蚀，
对对对，
所以国产车也奋发图强。我们也看到去年的福特 就讲到这个国产车品牌福特，去年呢也是挂了25000多辆
哇、
哦、像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录音间的隔壁呢，就有一个福特展览间、哦、我从去年开始大概第二季吧、
啊、
在他展览间完全没有看过半辆展车、啊、
我记得我上次经过里面好像只剩一台那个 1.5NA 的只摆一台而已，
对对对对 Focus
对, 对, 对,
对，他完全没有新车可以展示，所以国产车还是有这个突围的一个空间、哦、那么去年呢，国产车的前五名、哦、跟前年19年的前五名的品牌呢是一样的，只是次序上面福特呢从前年的第五名呢到去年爬升到第四名，而且在挂牌数的部分呢增加8000多辆。
这个我可能先讲一下好，这个你刚刚说四五名他都做一个对调嘛，所以这个以去年来看的话、嗯、第四名其实是福特啦。那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说他现在的一个产品的编程啊比较走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潮流啦。啊、要小吸气速排气量啊，要走涡轮增压啊，还有 Level 2的一个安全的这个辅助系统啊。啊、那相对这个跟他名次做对调的这个30啊，那就比较吃亏啦、
嗯、真的比较吃亏、
哦、因为他其实呢也这个市场上面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啦，他还在卖一些十几年前的产品啊、嗯、就是产品周期是相对非常长的。
嗯、
哦、那这个30的部分其实他乘用车他不止乘用车这样做啦，他其实他的商用车也是用这种态势在经营啊。那一个月他的商用车、嗯、好了700-800台，其实他还是赚钱的，因为那个 model 在十几二十年前就长那个样子了。
没错，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是其实这个还是有台湾人愿意买单、哦、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在聊就是这个买车的这一种这个市场演变呢、啊，其实也是跟着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的走向差不多，就是购车 M 型化，
没错，
便宜的车很多人买，贵的车也很多人买，
中中的车反而就掉下去了，
对、啊、就是选择它好像就很走向两个极端去了，
嗯，
对，
嗯，没错，
这是我对于这个两个名次对调的一些看法。
那后面的第六、第七、第八名呢？其实跟2020年跟19年其实是都一样的哦。第六名分别是现代的 Hyundai， 跟第七名的 Luxgen， 还有第八名的 Kia。这个 Luxgen 呢，可惜啦。
对啊，这个台
其实我还是、欸、对啊。其实还蛮多人批评他的产品、啊
嗯，
但是我觉得在凯泰哥虽然过世了，
对对对，
但是我个人呢是非常对于他是非常钦佩的，
是、啊、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这个坚定要做自主品牌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在去年也看到他裕隆有跟鸿海有一些合作嘛，
哦哦哦哦，
对电动车的部分，对对，那未来我们也会针对电动车或是燃油车的部分呢会做一些分享。那所以这个裕隆后续会不会真的朝向全电动车发展，这个我们后面就可以持续做观察、
不过他最近还有在市场有一些动作啦，但是最后会不会成真也不晓得啦，那希望是或许有机会啦，那大家那个比较多一些购车的选择啦，
这个就不好说，
对对，这个等如果说真的他们有一些后续的动作，我们可以再聊一下这个裕隆车业的这个话题，
是是是，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也是蛮有兴趣
的，对对对 对,
对，那再来就看到进口车的部分了、
哦、
进口车真的就厉害了，因为目前台湾市场来说 进口车的这个车型车款真的是超级有够多、啊、
多如牛毛啊，
真的国产车就真的那几个车型跟那几个品牌还有在持续在做、
嗯、
那么进口车的部分呢、哦、前面的前 实名基本上来说没什么太大差异，不过去年我觉得可以提出来特别聊的是苏巴路、
哦、
苏巴路真的是可惜啊、哦嗯、苏巴路在2020年呢的排名是第12名，总计只挂出了3800多辆、
嗯、
跟19年的第9名挂出了6000多辆呢，简直近乎是腰斩。
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就是因为咖啡的那个规范。
咖啡的规范是其一吧，我自己觉得啦。
哦哦哦哦，
我觉得其二是这个苏巴路原厂的产品编程的部分、嗯、其实一直没有符合台湾人口味的产品进来。他们本来是这个涡轮增压的嘛、
哦、
现在变成 2.5、
哦、NA 的啦，就走
NA 的,
NA 的，
对啊，这 2.5 NA 实在是、哦、嗯，
这个税制上面讨不到便宜啊，
真的是稍微吃亏了点、喔、不过他们今年的第一季应该就有新车了、啊、后面可以持续看一下他们的发展。
你是听说是 Levogue 吗？是吧？
对啊
Levogue 哦，了解。
还有 XV 好像也有
新的， XV 已经上了啦， XV 已经上了。
所以这个速八路是我觉得看了这个数据里面会让我第一个想要来聊的、
嗯、但 它还是好车啦。不过这个第十名刚刚我们有提到、啊、就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啦，其实就是这个听众们应该如果找一些资料的话也知道台湾的第十名是特斯拉，
这个真的厉害，
这个这个各位应该也知道他的，
我是说股价厉害、
哦、股价厉害、啊、
股价厉害，
那车价我也是觉得厉害啦、啊、但是他其实 不瞒各位说啦，其实这个他的车没有不好哦，没有不好，但其实真的是对了一些想买电动车的人的胃口啊，他定价策略其实也不错哦，其实也不错哦，但是如果针对真的要经得起考验呢、啊、台湾消费者其实嘴很挑的哦，你如果有一些内装品质的部分呢、啊、如果真的没有跟得上这个世界潮流或者是传统、嗯造车工艺的这些大厂，像、
嗯、
德系车厂的这些工艺来说的话、哦、那他可能有一天他就只能来卖能源，也有可能、啊、
昨天我也听到了一个讯息啦、哦、一个新闻就是国外新闻，特斯拉呢他们也开始呢不排斥将他们的一些车用的三电的系统甚至是充电的这个部分呢拿出来做共享、
哦、
共享给其他的这个传统的汽车品牌、嗯、那么刚提到这个车价的部分呢、哦、的确是符合了一些消费者的胃口，
对，
不过我倒是觉得其他的传统的汽车竞牌呢如果可以在电动车的价格上面特斯拉一样竞争力那么就不一样了，
我相信很快啦，我相信很快啦，而且其实啦这个德系的车其实大家去年应该都有注意到啦，我们讲的宾士的 EQC 啊或者是奥迪的 e-tron 啊，但我有点不确定 BMW 有没有进来、
啊、i8 i3 啊、
哦、那个是比较早期的啦，
对对 对, 對、
哦、那比较早期的部分，那是比较近期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两款汽车，
还有
保时捷的Taycan 是不是，还是 Taycan
对
我忘记了啊，他在行销上面也是花了很多力气啦，有找了那个伍佰老师啊，哦，
对，
哦、来做这个行销的露出啦，哦，这个非常的有话题啦，哦，我只能说有话题啦。但他车这个，他们车其实也是接单接到手软嘛，好像听说。
那不就跟 Benz 的 EQC 一样，现在都要等。
对啊，那所以其实他们这几家传统的品牌在去年的这个电动车的领牌数字都不是太好看。嗯啊、
其实刚有提到一点啦，就是从去年开始各家的品牌陆续都有推出一些纯电或者是混合动力插电也就是 PHEV 的车款的陆续有推出，像我们看到的这个Jaguar 或者是
Volvo 蛮多的，
对,
對
也都有推出、嗯、那都是为了要符合这个2022年的一个CAFE的一个标准、喔、對對對，那这个标准呢就是未来都会用这个油耗来做一个基准来设定每一个品牌的一个标准哦。那如果没有到达那标准的话那品牌可能就没有办法试售，
真的看过那个数据觉得超严格的，
非常，
我说以后那个超跑都进不来了。
他们可以跟人家买。
啊，对啦对啦，那个可以
跟人家买那个标准。
不过我觉得去年应该影响最严重，算是我们看到这个排名第三名的这个 Lexus。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它很多 2.0T 的引擎就是进不来了，
没错，
直接变成 Hybrid 的引擎，
直接变 Hybrid。
那其实这个产品并不是说不好啦，其实各位可能多或多或少坐过计程车，那 Toyota 的 Hybrid 系统其实也是蛮稳定的啦，那电池的保固也算是够有诚意啦，只是在动力上面来说，还是有人很不习惯像这种混合动力的引擎的表现，毕竟这种混合动力它的引擎是跟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奥图循环的这个引擎是不大一样的，它是阿金森式循环的引擎，所以它运作起来就是单纯是以节能为最大的效益啊。但我有点不确定 Lexus 它是不是用像 Toyota 这样的引擎的配置，
是，
所以在动力上面来说，虽然可能看起来账面差不多，但是习不习惯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提到这个前几名的部分，第二名还是宾士稳稳的坐稳第二名的一个宝座。那其实我觉得台湾这个数字呢并不是那么精确，因为大家知道台湾人很喜欢买外汇车，
没错没错，
对，所以外汇车呢其实它是算进了新车挂牌数字里面，
没错没错。
那宾士跟双 B 啊，我们说双 B，其实外汇车的购买也是蛮强大的。
我之前听说是外汇车是三，总代理是七，差不多。如果是以有在进货的那些车型来说，
我曾经有听过五五，
有五五哦，哇塞，
某几个月有到五五啊。所以这个数字呢，就并不是那么的精确。那如果真的要把它外汇车剔除的话，我相信第二名可能应该就不是宾士，
就还是
Lexus
还是丰田集团。不过我个人还是分享一下啦，这个进口车其实在日系这个异军突起的，不知道各位那个去年有发现哦？这个是 Suzuki 啊，
已经突起好几年
啊，也是啦。不过他们这个我为什么会讲这样呢？其实是我个人是订了一台那个小车中的神车啦。为什么会讲神车呢？我们讲的神，我在这边讲的神车不是说它多省油开了不会坏哦，而是它领了牌还可以涨价的这一台车。
所以你到底拿到了吗？
我还没拿到，我还没拿到。
我想爱德华讲的应该是 Jimny，
对， Suzuki 的 Jimny 啦。
你到底订多久啦？
我这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是去年的八月九月我骑着我的重机去展示间订，对，然后好像
去年吗？
前年啦，前年，
啊，
这
2019年底
，下半年啦，不是年底啦，对，但是其实那个因为业务同仁他们也是算是认识啦，那他有一些那个别的客人放弃的车，他也是会往后去递延啦，那可能有一些颜色有递延到我一开始需求的白色，但我跟他说我最后还是决定要以灰色为主，所以我可能又要再等一阵子，
所以还没拿到
车。啊，还没还没，
真的是神。
对对对对，这个
对，我觉得不应该，这个市场上消费者不应该称 Toyota 叫神 A， 我觉得神应该是要让给 Jimny 这台车，
完全是
真的是很神，
真的很神，
真的很神。
这一个月交几百台，其实数字上没什么了不起，是因为他的车价。
我曾经听过，我曾经听过这个 Suzuki 的业务同仁在分享。蛮多人进展厅间要订 Jimny 呢，是一次下订两台。
哦，对对对，我有听说。
是买两个颜色，一台拿来圆圆的，一台拿来大
卡。哦，对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这个 Jimny 真的是世界奇观。
我一直以为是两台都要拿来转手，然后卖钱。
可以哦，可以哦。那个订单，如果你有排早一点的，真的，如果手头有缺的话，各位听众，如果手头有缺，你手上有一张订单还没交车，转出来马上可以现赚，
就是跟那个炒球鞋一样啊，还买到了然后还会涨价，我靠。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感谢本集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帮我们这个按下订阅，如果你是使用 iPhone 的 Podcast App 收听呢， 请帮我们点下五星好评。如果你是使用 Android 的 App 收听，请帮我们分享收听连结给你的好朋友。好，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